老英雄焦芳听见喊声，急忙跑到帐外观看，只见中军帐外有三个人正在交战。借着微弱的火光灯光仔细辨认，是青衣侠女蒋在花和圣手书生钻云燕子李环正围住一个人在厮杀。这个人和自己的穿装打扮模样完全相同，手里也使了一口红毛宝刀，只见他刀法惊奇，武艺高强。李环和蒋在花两个人不是这个人对手。焦芳看罢就急了，这个人和自己打扮的一模一样，他可能就是那个冒充我名字多次作案的假焦芳吧。是他，他曾经在半路上从慕容豪手里骗走了10万两银票，在少林寺掌打门头僧，又偷走了三宝罗汉致远的金蝉蛤蟆弩，三次夜入皇宫，行刺未遂，提反尸，嫁祸于我。哎呀，气死我也！这焦芳此时肝胆结账，奇巧生烟，胆大的贼寇竟敢冒充我的名字作案伤人，栽赃陷害，抓你不到，寻你不着，今天竟然送上门来，是你死期临头。话到人到，贾焦芳听见了喊声，急忙虚砍几刀，噌，纵身跳出圈外，回头观看。啊，见来的是真焦芳，吓得魂飞天外，转身就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老英雄焦芳是随后就追，贾焦芳纵身噌，窜到帐篷顶上。老英雄刚要去追，可把蒋在花吓坏了，别追。焦老英雄，保护大人要紧。李环更着急，师父，你不能追，你要走了，假焦芳来了，我们分不出真假，就更麻烦了。你回来，我去抓他，他跑不了。这李环一哈腰，追假焦芳去。老英雄这才收住脚步，高交左手。哦，蒋夫人受惊了，大人怎么样？大人受伤了，快进去看看。说着两人来到帐内，这阵书童于景和已经跑来，看见王大人趴在帅案上一声不吭，着急了，干爹呀，干爹你怎么了？焦芳急忙到近前把王守仁的头扶起来看了看，见他脸色苍白，嘴角有血迹，地上有一滩血，神志虽然清楚，说话很费力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受的伤？你现在明白吗？王守仁点点头，半天张张嘴，我被打了一掌就失去知觉，我刚缓过来。你是怎么被打的？蒋夫人说，焦老英雄啊，这回我看清楚了，打伤大人的就是刚才被你吓走的那个假焦芳。原来夜里女侠蒋在花和丈夫王守仁见众人都走了，在帅帐多坐一会儿，诉说离别经过。蒋在花就说和师父如何在擂台下救了辽东二老的事儿。一看天色很晚，小夫妻就想携手揽腕回归寝帐休息。突然外边有人高喊，失火喽，快救火呀，汤汤汤汤汤汤。守在帐外的军卒也害怕了，纷纷跑去救火。为什么？水火无情啊，这是住的帐篷。又听有人喊，不是失火，是有人进营纵火，快抓住这个人啊。王守仁吓一跳，赛花你快去看看。哎，蒋赛花提剑在手，转身要出去，就在这阵从帐外进来一个人。蒋夫人一看正是焦芳，她没有在意，以为是老英雄 向大人报告军情。蒋在花呢往外走，他刚到帐篷门口，就听大人啊的一声惨叫。蒋在花噌一个箭步来到帐篷里边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只见进去那个焦芳一掌把大人打昏了，抽出刀来要下毒手。蒋在花马上就明白了，哎呦，这是刺客，准是那个冒名顶替的假焦芳。于是大喊一声，什么人竟敢行刺我家元帅，看剑！说着宝剑就过去。只见假焦芳微微一笑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啊？告诉你，我焦芳已经倒反明营，投降归顺朱王爷了。说着摆刀接驾相还。这假焦芳啊，做贼胆虚，边打边往帐篷外退。是啊，他怕被堵在里边出不去了。刚出了帐篷，正遇见李环巡营赶到，就这样和蒋夫人一起双战假焦芳。正在交战之际，老焦芳到了，假焦芳这才逃走。蒋在花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，焦老英雄点点头，后来这我就知道了，大人，这个贼寇本领不在我一下，想要抓他不容易，不知道李环能不能追上他。就在这阵儿，李环回来了，跑得通身是汗，师傅，这个假焦芳脚程太快了，我没追上，我该死。哎，算了，你不是他对手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长笛、长鹏英、于翠萍、陆冰霜、郭云、贺明春以及军中诸将全都得了信儿了，来到王守仁的帐篷探望。长笛、于翠萍、陆冰霜这三个未婚小夫妻呀、现在感情挺好，就准备回京城完婚。郭云和贺明春呢，俩人处的也不错，也等着见着老人再完婚。他们来到里边一看，王守仁受伤了，动转都困难。大人，你觉得伤势怎么样？哎，多亏我有点准备，不然这一掌非打死不可呀。你有准备？是啊，那假焦芳进来，开始我没注意，当他来到我桌案前，突然目露凶光，我就觉着不好。当他举手之时，我吓得往下一出溜，他一掌打在我的肩上，如果打在后背上，必然当场废命。就这样，我觉得震的心腾腾直跳，嗓子眼发甜，现在四肢无力，出气都困难，内伤啊，恐怕得僵养个十天半个月的。大家已经着急了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、甭说养个十天半个月，就是有三天五天元帅不升帐，军心涣散，那还了得。就在这阵，王守仁一张嘴又吐口血，哎呦，大家急坏了。还好王景和已经找到营中的大夫给大人看病，大夫给王守仁号号脉，闭着眼睛摇摇头，给拿点药先叫他服下去，免得再吐血，然后退出来跟众人说，大人的内伤太重了，最少得歇两个月，如果不好好将养，有性命危险。说完大夫，众将都愁了，坐在王大人的身旁低头不语。王守仁心里明白，现在我病了，那么谁能够执掌兵权呢？看看来的这几位将军，就是从京城调来这几个人，都不是帅才，都是猛将，萧防可以为帅，他是有罪之人，不能用。长笛倒是人才，为人忠厚，侠肝义胆，武功又好，在武艺之中当属头一位， 只是在对挂帅领兵兵书战策排兵布阵不太精通，不合适，谁行呢？大人用眼睛挨个的看了一看，突然他发现在黑影处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没过来，有身份，知道自己在这阵不易上前，哎，就他合适，怕众将不服啊。不要紧，我给他做主。想着这说，众位将军义士，本帅受了内伤，要将养一些时候，军中大事得重新安排。大人，您就吩咐吧。我想保举一人为临时元帅，替我代管军务，行使权力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
哎呀，听大人安排呀、啊，您怎么说怎么是。
这个人呢、啊，文韬武略，样样精通，只是有点年轻。萧芳说：“大人，您慧眼识人，相信您，你认为啊够元帅的，准错不了。我们愿意在他麾下听令。”王守仁一看，行了，萧芳表态，别人好办了。那么你们众位呢？
行，萧老英雄说对，我们甘愿在帐下听令。
那么你看，我叫女圣陆冰霜为元帅如何？
这
大家都愣住了，心想：哎，王大人呢？你怎么叫女的当元帅呢？自古哪有女将领兵挂帅的，都是女扮男装，这可真出奇。我们以为啊是京城来的几员将官，怕我们这边人不服，叫陆冰霜。大家没说话，陆冰霜急忙来到了元帅近前，上前施礼。哎呀，王大人，冰霜才疏学浅，难以胜任，又是女流，大名营人才济济，高手如云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王大人听罢，心里佩服，陆女侠，女子怎么了？当初前朝花木兰替父从军，流芳千古，宋朝的慕容氏随夫出征，为丈夫挣得荣誉，宋朝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，退了金兵不都是女人吗？我看呢、啊，就看有才无才，陆女侠文武双全，众望所归，千万不要推辞，明天就接帅印。他这么说，最聪明的是坏拐子郭云、郭启龙。
女圣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我看王大人就是有眼力，代理元帅非你莫属。
他这么一带头，萧芳也带头说：“一起施礼，我们愿听。”陆女侠吩咐：“陆女侠，当以国事为重，万勿推辞。”萧芳说：“元帅既然叫你为帅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”陆冰霜一看，都挺拥护，实在不好推辞。就连京城镇殿将军呐、啊，还是兵部侍郎啊，都实心实意的让兵权。好吧，既然是大家对我厚爱，我就应下了。可是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是暂时替元帅料理军机大事，一切计划安排出兵都由王大人过目，他点头之后我再行令。第二，我陆冰霜挂帅，众将都说支持，那么现在可以讲，如果哪个不服说我不够，你现在说出来没什么，如果同意了我接了帅印，谁要是藐视元帅，我可要按军法执行，军中讲的是十七禁律，五十次斩。众位，你们可想好了？郭云说：“陆女侠，我们明白，你别看我们不是正规军队出来的将官，是跟萧老英雄在家学的武艺，我们也懂的军规，
你呀就接帅印吧。
王守仁点头说，行，不就这两件事吗？我应下了，哪个敢不服你的将令，我给你做主，杀。
好，谢王大人。
天至三更，大家全都回去休息。值更的人呢，料理帐外的事儿。帐外有假交方杀了几个人，赶紧把名字登记造册。回京的时候呢，再抚恤家属，把尸体掩埋起来。点着的稻草垛马棚，火已经扑灭了。简短截说，到了次日天光放亮，众将早早的收拾已毕，用罢早饭，来到中军大帐要见新元帅。陆冰霜、王守仁早就到了。只见王守仁坐在帅案后，发放军情。从今天起，有陆冰霜执掌帅印，望大家在他麾下调遣，按令执行。随后叫陆冰霜接印。陆冰霜谢过大人，又拜了帅印，这才接过兵符令箭，坐在虎皮高脚椅上，打开花名册，提名过卯，发放军情，一切安排就绪。王守仁坐不住，就在元帅的旁边给他搭了个靠椅。王守仁半躺半卧，得坐一会儿，看看陆冰霜到底胜不胜任。只见陆冰霜说，众位将军，王大人，我呢虽然呢读过兵书战策，可是我没有掌过兵权，我是个老百姓，今天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，请各位支持。现在我们20万大兵屯兵在长江岸边，每日要耗费很多粮饷，我们应该速战速决，抓住朱宸濠，抓住假交方，还交老英雄的清白，然后班师回京。怎么能够抓住反王朱宸濠呢？强攻金陵非失败不可，容易伤着百姓，必须将朱宸濠引出巢穴，然后一网全歼。现在我有一计，不知道众位英雄看看合适不合适，但是此计只我们这些人知道，千万不要透露风声。倘若走漏出去，我们必将前功尽弃，20万人马毁于一旦。就这几句话，没有人不配。特别是王守仁心里琢磨，你别看这个女的出身绿林，就刚才这几句话一般人说不了，而且想的办法是对的，和我想的一样，把朱宸濠引出金陵，我看着怎么引。陆冰霜接着说，依我拙见，假交方既然入营伤了王大人，就来个将计就计，我们诈称王大人被伤而亡，全营挂孝发丧，立即撤兵。朱宸濠知道之后，认为呢随后追杀必得全胜，我们在半路中设埋伏，引他上钩，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你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？大家一听啊，太好了！特别京城来了几员将官，哟，这甭说是个年轻女人呐，就是一般的元帅，那也得研究几天，有谋士啊、参军呐、众将啊商量几天，才能够拿出主意。你看人家往这一坐，胸有成竹。看来有志不在年高，有本事不在乎男女。嗯，这是孔明浮生，嘿嘿，韩信在世。有人旁边说，哎，别替他吹了，你别听他说的，看他怎么派兵，怎么用人。这些话陆冰霜听得真真，他长身躯往两边看了看，发现站在最后一排右边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梗梗脖子，扬着脸，十分傲慢，看样子不服气。等他仔细一看，哟，正是自己的未婚夫常鹏英。陆冰霜想，别人不服好办，他要不服可叫为难呢。
你不服，一条鱼搅得满锅腥，众将都跟着闹，怎么办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众将官，本帅主意已定，按计行事。伸手在橡皮壶内抽出第一支金皮大令，郭云、李环二位将军听令，末将赞赞，命你二人负责给全营将士准备挂孝丧服。我们要用哭丧计诱敌上钩，此事要做的机密，不准透露消息，倘若疏漏，傲军法行事。得令了。二人转身下帐，卢冰霜抽出第二支金皮将令，长笛听令。刚才呀、说郭云、李环二位将军听令，到长笛这把将军俩字取消了。长笛没答应，眼皮翻了翻了，把身子撞去。长笛听令。长鹏英听令。陆冰霜喊了三声，长笛没理这个茬。陆冰霜当时脸都变了，啪一拍胡胆，长鹏英，本帅连呼三声，你不哼不应，分明藐视本帅有慢军之罪，按师提纪律54斩，你该当何罪？长鹏英哼了一声，哼，陆冰霜，我看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除了师傅，别人呢还没这么叫的。再说了，营中老少英雄这么多，文武兼备者有之，轮不到你个女人掌权。有那么句话，元帅好当，你有帅德有帅才吗？你配当20万大军的统帅吗？啊，我长鹏英凭什么听你调遣？你别拿那杀吓唬人，大英雄可杀不可辱，我认可叫你杀了，我绝不在你的眼前低三下四献殷勤。杀吧，你不怕守寡，你就杀。哎呦，陆冰霜听这话没气死，是气得三煞神暴跳，五令豪气飞空，都哆嗦了。众将也吓坏了，心想，哎，这帅帐啊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在帅帐里头你可犯死罪呀，大家都看。陆冰霜说，常鹏英，自古军令如山，犯令者究，违法者斩，兵不斩，将不齐，法不严，必失机，难道你有意抗令不成？哼，抗令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好，来呀、把常鹏英给我绑上，推出辕门外，杀！